第七章，这个题目就是法老刚毅讲第一分，神讲第一分开始了，一共是十大分。为什么要讲分？神的性并不愿意讲分，但是因为法老刚毅，你不讲分他就不降服，他刚毅，他拒绝，他抵挡神，他拦阻，不让百姓出埃。但是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这是神既定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是吧？是神已经定规的，神的旨意和他在这个他的计划，那是不能更改的。神也还有他的一个永远的计划，就是神拣选这一个民族，接着这个民族是全地的人都蒙恩。所以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情，是吧？虽然有拦阻，我们看这个法老相当刚硬。我们最近连着看几张圣经就可以看到多么刚硬，多么抵挡。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力把他的百姓带过来，这里就需要摩西亚人要付出代价，有爱心，有忍耐，有权力，有能力，有这个信心，那才能够做得到，才能够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圣经，就可以看见法老多么刚硬，多么刚硬。这不是一次见见法老了啊，见过了没有果效。现在呢，神再次重申，让以色列人呢出埃及，叫摩西去见法老。所以这第一段就是遵命再见法老，一节到七节，遵命再见法老。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这可见了摩西神给他多大的权利，他在法老面前可以代表神，代替神。那就是非常有权利。摩西说话是代替神说话，摩西传神的圣旨，但是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来对法老讲，法老不听，那不是对摩西的问题，是对上帝的问题，是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神给摩西有权利，那你代替神。而你的哥哥亚伦呢，是替你说话。亚伦是一个传声传话，神让他怎么做，告诉摩西，摩西再告诉他。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摩西亲自说，也不完全是。因为前面给我们看到了，摩西不是在神面前吗？第六章最后一节，大家看，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呐，我是个多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的？意思说以色列都不听我，法老更不听我了。”其实摩西这个重复的在神面前啊，口笨舌，多次的要拒绝，不愿意再去了，因为没有果效了。可是我们知道，看一下第四章，神怎么一再的对摩西讲？第四章。第十一点，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十二点，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他的摩西还不愿意。以后呢，先拣选了摩西和亚伦，又拣选了他哥哥。十五点，神又对他说：“你要将当说的话还给他，这个他亚伦。”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他说：“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就要指教你们做当行的事。”所以摩西也有口才，亚伦也有口才，都是神赐的。所以，但是摩西呢，主要是代替神，代替神在法老面前是主要的，有权利代表神，就是有权利传神的话。亚伦呢，是替摩西说话。所以第二节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所以今天做一个神的仆人，什么叫神的仆人？就是神怎么说他怎么说，你不要自己加一点，你不要自己减一点。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可能说的话没有果效，也可能说的话人家不爱听。所以有时候传道的不是每句话人人都爱听的，是不是？有的人很抵挡的，为什么？因为意思不合他老丈人的意思，他不爱听。是那他当然不爱听，是不是？你讲宣言，他不爱听。你做好一天言语，你老讲吉言，那人人都爱听。跟你讨人喜欢，哪个人都爱听，是不是？所以神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下面就是重申神的旨意。所以第一点就是神授权来见法老，神授大力代替神。亚伦传话，传的什么话呢？就是第二节下半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还是原来这句话，说什么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是罪孽，他这样子带出来，这样法老不批准你就出不来，以色列不但不能出来，而且还给他做苦工。 大的礼物神体做了一点，而别人龙特别出这个力，我一定要出埃及。这告诉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个最高的礼这里，我们也在教众生的，信了主不是就完了？信了主以后，出了埃及就要侍奉神，来到旷野敬拜神，来侍奉神。那为什么不能在埃及侍奉神呢？那不可能，因为埃及充满了别神，埃及代表世界。那法老这个本身呢，他是不信你这个神，他信的是什么？太阳神、月亮神，什么牛也是神，苍蝇也是神，地上一切受造万物都是神，他拜的是假神。你不出了这个埃及，就等于你不离开这个罪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就不能敬拜神，就不能侍奉神。所以神的子民就一定要出埃及，才能侍奉神。所以底下神就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逼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出来。”那这一段话还是神在这对摩西亚述说，那就是说鼓励他们，告诉他们重申神的旨意不改变，神的旨对他们的要他们所尽的责任，叫他们该说的话还是不变。是不是说神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实际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认同法老刚硬。你要刚硬，你刚硬吧，并不是说上帝喜欢他刚硬，而是要刚硬，神说我就认定你刚硬，那样的话，神的其实可以多显出来，彰显神的荣耀，使地上的万民都能认识神。法老这么刚硬，以色列仍然是出了埃及，环境越难，越显出神迹，越显出神的大能。所以神说我使法老坚固的刚硬，这样的话在每章圣经几乎都有，神认定的。在新约里，罗马书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有三个认定，三个认定。世上的人愿意犯罪，那神说我认定你，认定你们犯罪，你们去作恶，去离弃神。所以神认定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犯罪，那你就犯罪好了。但是神还是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说，那这样一来呢，法老刚硬也就显出更多的神迹，因为这一次的刚硬嘛，神就降灾，神降灾这个降灾本身就是神迹，那一举炸，你看看起，这个神迹就来了，再一举炸就一个灾，再一举炸就一个大叫我们的话，就好比神差你去传兵，你到你的亲戚、你的本家或到哪里传兵，神也告诉你，他不听，你也知道根本不听，但是神还要去，你去不去？在我们讲。你看看他就不信吗？不就去？不信你也得去。没活下，没活下也去。这个上次你的哥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妹夫的事情，真的。那神说我让你去，你就去吧，只管讲。那这总得要我们来砸，是吧？要砸总的，你要顺服神的这意思啊，根本没有活下嘛。那神说我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目的是吧，将我的军队以色列引出埃及。所以一出埃及，我们就是要他的尊贵，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些基督徒。咱们的个个都是上帝的工兵，神把我们当作军队，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严格等级啊，是不是？我们要真正个个很勇敢，对吧？成为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神说：“把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出来。”所以一出来在旷野就要打灵仗，是不是？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要得胜啊，要真正成为军队。百战百胜。这第五节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谁。有方法叫人来认识神，就是神之神啊，忍耐，百般的忍耐，这样的方法来叫人认识神。所以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刚硬，等到降了最后一个灾，第十个灾就杀长子之灾，那个时候他们真知道了，哦，这个上帝实在是了不起，这个上帝我们实在觉得是轻慢不得了，他实在是真神，就能认识神。所以底下告诉我，这就是摩西亚伦再一次受差。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前面说我怎样吩咐你，我叫你说的话你都要说，这里说神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就要一个完全顺服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可以做摩西亚的。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受主的差遣，我们可以去传福音给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不怕艰难，不怕这个拦阻，不怕反对，也不怕没有果效，我们就一直要传到底。 我非要你先告诉我们的墨西亚人受差遣的时候是什么什么，他们的年岁。与烦恼说话的时候，墨西亚说，经过了两个时代的神的苦难的照顾磨练，以后他真是生命达到了一个地步，丰盛的一个地步。那么神差遣他，亚伦呢比他大三岁，这里就是两个老兄弟，两个老兄弟在一起去同工，去做成主的工，这就是第一段就是遵命，再见法老。那这一段里头为什么能够再见法老呢？因为有神的话，是吧？因为有神的旨意，也有神的安排，神这么清楚对他们讲，所以他们就去了。底下我们看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到十二节就是行神迹为证。为什么行神迹？神迹就是一个证明，一个证据，表明你不听，你不信，上帝执行神迹，神迹来辅导的，神迹来将看见耶和华是证据，所以杖变蛇为证。这一段是神经神迹啊为证。耶和华小谕摩西亚的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意思说我就不放你们，哪里是真的，那么要么你就行个神迹奇事。我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的面前。我们知道摩西亚伦只有一根杖，这根杖还是最要紧。前面我们知道摩西受差遣的时候特别提到是拿着神的杖，这个杖不再是人的杖，是神的杖。就是说这个杖代表什么？代表摩西亚伦他们神给他们使命的这一个职分、权力、职分。对，主差遣你，主一定给你杖，这个杖就是主一定会给你权力，给你这个职分。这个杖就是有能力，主让你行什么神迹，你这个神迹就能行出来。同样呢，也可以代表我们工人的本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身也不会神手中的一根杖，让你就能够成为神迹，能够行神迹，在神的手中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如果长老说向你说行个奇迹吧，那你就让这个亚伦把杖丢在长老面前，结果这个杖就变作蛇，这不是奇迹吗？一个木头杖怎么变作蛇呢？摩西亚伦进，底下摩西亚伦就去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亚伦呢，因为法老刚硬啊，所以亚伦就把杖丢在法老面前和他的臣仆面前，结果这个杖就真的就变作蛇了。底下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不但是说面对着法老，而且还面对着这些个什么异教和邪灵的抵挡挑战。那怎么样啊？法老招了术士和博士来，这些术士博士就是星象家，在英文就是这个，就是这些星象家，懂得天文的，懂得这些天上的万象，星象家。术士我们知道是行邪术的，现在一些什么巫师了、占卜了、算卦了这一类的。那就法老他们本身就是这个行邪，相信邪教的，所以他们一定都有他们的这些，这都是法老随时都可以把他招来。我们记得后面就会找到了，这就知道了。后来法老做梦的时候，不是在约瑟的时代，法老做梦的时候不是吗？他的梦啊，叫谁解决？术士和这些博士，结果谁都不会解决，是的，他以为这些人一定会解梦，因为这个梦是出乎神，所以没有人能解。后来就把约瑟招出来，所以这些法老的博士和术士就是法老身边的。也是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能够这个行一些什么神迹啊这样的人。他因为不信，所以他才怎么样？你能够做，我这些博士术士也能够做，所以这个把他们都招来。结果呢，他们用邪术也照样能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给我们很清楚看见。你看看教会里面这所有宗教的这些个整个的传各个传递里面，有真神迹，也有假神迹。是不是有实实在在是神的不能行神迹？那实实在，你看中国的那个转子里，他也行神迹嘛？是不是他每一次开圣经布道大会，最后一天，因为太多的病人都来了，他看他们这么可怜，最后一天他也集中为他们。而且也有一些个什么奇了古怪的神迹，其实也有的。就这个需要我们来分辨，我们不能样样都相信。所以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是面对的这个异教啊，当时法老的国家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是不是？属世的异教和这种邪术的这种的挑战、抵挡。 结果怎么样呢？那你以形身体看以形身体，那你说这怎么比，怎么那个比较呢？怎么能区别呢？最后我们看第十二节，他们各自丢下自己的杖，上面变作蛇。但下面最后给大家念啊，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你绝不可能是他们的杖吞亚伦的杖，亚伦的杖把他们的杖都吞掉了。你看你形身体怎么样？你看亚伦的权柄多大？这就表明说神的权柄是大过一切。世上的一切的许多的特点的灵啊，灵界的东西，有的也有一点灵，也不能不说是有点灵。但是呢，只有神是全能，是万灵绝对灵的。世上有些事情非你不能都行。我们看一出圣经啊，在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讲到关于这件事情，摩西怎么抵挡这些假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一七年三章八节，找到了吧？从前亚尼和杨提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很废弃的，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知道？你看看。在旧约里面提的这名字是谁？这个在新约里给你补充的，这两个人叫做亚尼和杨提，这就是长老的术士。他怎么抵挡摩西？他怎么抵挡摩西啊？你那么行神迹，我也来个神迹。那在最后呢，亚伦的杖吞了他的杖，他什么？他是假道，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都坏了，这真道是可废弃的，所以他们的愚昧就被显露出来。那最后就显明什么？显明神的得胜。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杖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作为一个今天我们受主差遣，我们受主的功能，你不管是你，总而言之，主差你去做工，你做什么功能？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你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差遣，是我们今天受主的差遣，我们代表神，你去做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有这根杖。那这个杖代表什么意思？第一意思，这个杖的意思就代表我们有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杖不是一个普通的杖，我们根据什么呀？我们根据就是在这个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七章，大家看一下。我说错了，民数记。民数记第十七章讲到亚伦的杖，和其他十一个支派每一个人的杖，一共十二根杖，都放在神的约柜那里。结果只有亚伦的杖呢，经过一夜的工作，这个杖就发芽了，就什么，就生了花苞，开了书信，结了果子了。就说明这个杖不是个死杖，是个活杖。民数记第十七章，前面我们就不念了，主要是第八节，就前面就十二个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神就做一个试验，因为以色列其他知道不是到可拉达以后有人不服，就民心对不对造反，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就命令每个支派民都拿着杖来，都放在这个神的约柜那里。结果第二天你看看怎么样？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会的帐幕去，谁是利未族，就代表利未族的那一个亚伦的杖，就什么就变化了。一夜的功夫，这根杖就放在牙了，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树心，就说明亚伦的杖是死而复活的杖，是活的杖，是有能力的杖，是有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啊？真的，你看彼得出来做工的时候，和保罗首次出来受差遣做工的，都是一些什么？又是行邪术的奇门，又是一些发耶稣，都是一群行邪术的假先知。那你遇见这些人怎么办？你就难道降服在他面前？不但不能降服，而且亚伦的杖你要吞灭他的杖，你要彻底得胜的战胜他。那我们需要什么？就死而复活的能力。这表明这个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杖，杖代表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也是基督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代表神的能力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伦的杖最后就吞了他的杖。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还一出圣经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七章，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无穷生命的大能，表示是神的 当然这个也就在人的那个生命要有所改变，你才会有这个。第七呢，希伯来书第七章，还有肉体的条例，乃是叫做无穷之生命的范围。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那个十五、十六节连着就是讲到基督为祭，基督为祭是有这么大的能力，看见了没有？啊，无穷，什么叫无穷生命大能？是无限量的，是不是？是不可限量的。地上的有一些个现在一些邪道啊，也讲了，他们也会行神迹，但是那都是有限的。魔鬼撒旦有时候也是张狂，他也来几下，但是他这些都是有些的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有圣灵才能够得胜邪灵。我说一个代表自然复活的能力，一个代表圣灵的能力，其实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因为圣灵能力也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种圣灵所产生的，更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代表真理的能力，真理。因为什么？就代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权利是哪里来的？一个从圣灵而来，一个从主的话语来，真理的能力，我们实在需要这根杖，所以求主给我们现在好好装备自己，让我们有这根杖。你遇见了这样情况怎么样？那么这怎么样？我们赶紧躲开，不能以这个杖也把他们杖给困着。可是下面一个，我们看见法老还是刚硬，你这个法老啊，刚硬，所以只有神迹多一点。这节到十九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十三节在这儿。哦，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点，就说什么叫邪术？但你说什么？他们用邪术来照样行，所有邪术的东西就是假先知，但是假先知在教会里叫假先知，在其他异教里面，他们都美其名啊，他们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实际都是邪灵。这个邪灵、邪术、假先知，它是包括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们找一下这个根源，就其他是属于魔鬼的一部分，所以邪灵的工作就是魔鬼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魔鬼也是三位，哎，也是三位，哪三位？大家看一下，十六章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一起念。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中出来。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天下做王吧。在神全能者的大日继续征战。你看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我先解释一下这一段，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圣经的名字都给你起来了，叫什么？不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叫做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这场战争将来要起来，这场战争是一个世界性的，计划起来的。三个鬼魔在号召，在激动人，叫人在这里。现在其实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是原子弹，都是有核武器，氢弹都已经产生了，都在搞实验，都在互相登记。你就知道战争的这种云火都在弥漫着呢，我说打就打起来呀。那小国家都有，朝鲜也有，现在都有一个核武器，氢弹什么这些个弹，那谁把它发起来的？那这里告诉你了，三个污秽的灵，从谁的口里？龙，第一是龙，龙就是魔鬼，龙啊，你知道魔鬼有四个名字，龙、魔鬼啊，这个老蛇，还有撒旦，这是龙的同义，这实际就是魔鬼。这龙就是魔鬼，它是抵挡圣父的，抵挡圣父的。第二，兽，兽就是敌基督。兽就是敌基督，你看启示录不是有启示录十三章，我们没忘了十三章告诉我们两个兽出来，第一个兽就代表什么？敌基督，他要出来，所以等到教会一被起以后，地上就是敌基督一统天下，他要掌权，最后就是迫害神的子民，对吧？敌基督将来有一天，你根本不能做，人人的脑袋上都打了666，对吧？你基督徒你没打666，你就不能做买卖，你不拜他，你没有他的印记，你就被杀。这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拿一个激光一下就把你打进去了，所以以后连什么连这个连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有没有答应你？你存款多少？真的就知道这是兽是敌基督，抵挡基督的，所以它叫敌基督。第三，假先知就抵挡圣灵的，假先知是敌挡，所以圣父、圣子、 圣灵，魔鬼是龙首加天使，他们口中没有好东西。一个战友说，这个有的传道人也在讲圣经，实际他是假先知，口里是污秽之灵。那这个啊，从什么？好像青蛙，这青蛙都是代表污秽的东西，从龙口受过，假先知口里出来的。而且他们一定要召集世界上大概把众王都聚集在一处，这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要做摩西和亚伦，我们要有这根杖，我们要得胜邪灵，一定要得胜邪灵。你怎么得胜邪灵？你必须被圣灵充满，凡有圣灵的人他就得胜邪灵，是吧？被真理的灵，这个圣灵是有真理的灵，我们必须被真理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还有经过生命的对付，有死而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哪里来的？那就是我们的旧人有一种重组，要从死从埋葬重复过，我们的生命真正经过改变，那我们有这个大能。管你是哪个术士，哪个邪术搞邪术的，他有多么的神通广大，你都不要怕他。所以因为真理必胜，圣灵必定得胜，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必定得胜，所以结果完全得胜。底下一段是什么呢？法老心仍然刚硬，13节到19节这一段就是警告刚硬的法老，神还要警告。13节到19节是第三段，警告刚硬的法老，警告什么呀？就告诉他们，你如果再刚硬，下面就给你降正式的灾了，那就是第一灾。第一灾就是水都变成血，这个灾也好厉害啊！你们看第一个灾，但是神事先警告，为什么神不是马上降灾，还要警告呢？那还不是只给他们宽容呢，给他悔改啊？警告你，对不对？有的时候警告都不发，那么马上就降灾，而且不用警告，这个还要警告的。我们看一下13节，他们心里刚硬，不肯听。听从了摩西亚人，正如一和好多心不足，你非得把他打得彻底的败落，他才死心。人就是这样，常常非常刚硬，不服。所以这个长老代表什么？非常的人心里边的那个硬心，那个刚硬，那个皮板。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嘛，里面有个悖逆在里面。你越叫我这样，我越不叫，我也不肯；你越叫我出埃及，我也不肯出埃及。你要非要爱世界，我非要爱世界，是吧？你让我侍奉上帝，我才不肯侍奉上帝的。我侍奉我自己的，所以人心里面就有一个法老的，在你里面做王，对，法老是王啊，法老在我们心里做王的这个人一定就是刚硬，他不敢让神做王，他不听啊，刚硬的人就是不听，神借着神的仆人所说的话不听，那底下神说了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该进去，所以心里刚硬就是心里固执，什么叫固执啊？固执的意思是什么？一条道走到黑，对不对？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主见，我那个想法，你的想法就是不肯降服在神面前，那你就要多受罪，多吃苦头。那底下神宣告了15节，神宣告明日早晨，为什么明天呢？不，今天还是可以等待你嘛，是不是？不是今天，明天。上帝说明天早晨，那你今天还来得及呀？如果你今天悔改，明天早上这个灾就可以不降了吧？这个神一定是可以，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水边的时候，你要往河边去迎接他，手里拿着那变过蛇的杖，还是这根杖，真的永远就是拿着这根杖。其实我们不必拿别的，你拿什么都没用。你说我几个文凭，那也没用；但是几个学位也没用。还有神是从神来的，神赐的权柄。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句话还是重申神的旨意。16节，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你看见没？还是不听。那神的旨意，难道因为你的刚硬，神的旨意就会改变吗？不能的。神是一定要得胜的，因为神爱他，在以色列有他永远的计划。神要拣选一个人，那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千千万万还没创造，上帝就拣选你。上帝就这么奇妙，就这么拣选。所以一定要容我的百姓去。这个去的意思就离开埃及，底下呢来到旷野，好在旷野来侍奉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旷野才能服侍神。当然这并不是说你都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房子，但我们的心要真的被带到旷野，一定离开埃及，离开法老，你不离开你这个老我，你不离开你这个罪恶的环境，这个里面的心思意念整天就是吃啊喝啊赚钱啊这一套，所以你离开那你才能那么干净，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 诉了谁，谁就变成学，就告诉一定告诉他是什么样的灾难的，你这个是和人生活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灾是不是每一个灾都和他的生活有关系，人人都需要水，是不是您要用水，您要喝水，牲畜什么的一切动物也不能离开水，一种地子也需要水，是不是？结果呢，水变作血，水变作血啊！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不降灾你不知道神。说神一次次行神迹，就让人认识神。神迹是一个途径，目的是叫人认识神，认识神啊！什么叫水变血？水代表神对人的赐福，变成血就是福变咒，本来是福，现在变成咒。因为没有人能用血，你能用血浇地啊，人用血来洗衣啊，洗衣服啊，你更不能喝，是不是腥腥臭臭，是不是就变成说福气都挪开了，变成咒诅，这就是神给人的灾，灾还是叫人悔改，是不是？河里的鱼也死了，鱼多要紧了，人这个尤其他们埃及是不是他们都吃主要的是鱼米嘛，鱼米香啊，最丰富的嘛，尼罗河嘛，鱼最丰富的，结果怎么样，鱼都臭了，鱼都死了，河也腥臭的，埃及人就厌恶吃的河里的水。这个是神在宣告的，还没有到时候，还没降下来呢，在基督告诉他，这个情况一定是这样。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就是没有一个地方的水不变血，江河池塘是不是啊，什么什么什么山后头啊，小河沟啊，小溪水，样样的一个地方水不变血，就是到处都是遭到咒，在埃及遍地，无论是木器石器中都是血，你打点水喝，你弄点水缸子水，开那个自来水，开什么水管，哪里都是血。那底下这就是神对叫亚伦和摩西向法老宣告的话，你要这样做。可是在这个十九节到二十节之间，我们看见法老有没有一点反应，有没有一点回转，有没有一点受教，叫做一点都没有。所以底下什么，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去行。在这个期间神宣告了以后，你可以悔改啊，这个这部分神让摩西亚伦是迎着他到河边，是迎着他走的，但是也没有看见他回转。经过了一天的功夫啊，从头一天到第二天早晨，那也没有回答，这就可见的人情是很硬的。身上的一次两次给你机会，你不会改，不会要的，就马上就举行了。亚伦在法老吩咐眼前举杖，你看这个杖有能力不能力？这个杖去举，击打河里的水，结果水就都变成血了。这击打河里的水就是神赐予的权柄，把这个福收走了，那么就变成了灾了，是吧？变成了咒，就临到了，结果都变成血。河里的鱼都死了，河也腥臭了，这个怎么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点血，说这怎么吃，你多有钱，你多有势力，你多条件好，但是你没得水喝，你没有鱼吃，是不是？你没有水，没有水用，什么水都没有了。我们这次那个什么水，水那厕所那个沟，这个坏了一次，好吗？就是把总开关都要关上。为什么你不关呢？它就底下漏的厉害，我们那个一楼的地上都印了一大块。感谢主，我们后来还是对吧？瑞儿给想的办法，还是找了一个洗衣机，你就算自验了9块多钱，那80多块钱就解决问题了。你这一次就不得了啊！你这个没有水你怎么办？
多少高？
是没有多少，也就一万就弄好了。所以说，这个人不能缺少水呀、啊，不能缺少水，是的。哎，结果怎么样？哎，就遍地都没有水，遍地都是血，处处都是让你看见，你都手抖，你都没有福了。那底下怎么样？埃及刑法结束了，刑法做的也照样而起。这其实这是一种抵挡，其实你愿意遭灾呀、啊？他的意思说你能我也能，魔鬼的假先知照样照样跟摩西亚伦来抵挡，是的。所以底下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所以神就早知道，就是刚硬，刚硬你有了一个灾之后，下面还有灾。等到第八章，我们看见连降三灾，到第八章下一代我们看连着降三灾，为什么刚硬呢？就是不敢在神的面前，你可别那么刚硬啊！你在神的面前怎么刚硬？还有就是你在真理的面前，那、你要为道而 坚持那是好的，但是你为了你自己老救人，自己不肯谦卑这个刚硬，那只有多吃亏。啊，法老刚也不肯听从摩西，啊，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底下法老吼，底下怎么样？可是你说埃及人已经很苦了，我们看二十四节表明什么意思？啊，不但法老心刚硬，可以说连埃及人的心都刚硬。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呢？挖地呀，挖地要得水喝，就是不来呼求上帝，没有悔改，还在靠自己挣扎。其实你挖一个洞也是都是穴，再挖个洞还是个穴，是不是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他掉七天，这七天够受啊，但是还是有限的七天，是不是？七天的灾，后面就是这个。接着又一个灾了，是不是？第二个灾就是青蛙的灾，所以一个灾一个灾，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法老要悔改，要悔改，是吧？所以现在也是这样，那这个世界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许多许多的灾难，谁也是叫人悔改，他心非常刚硬，不能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啊，一个我讲这张圣经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学习摩西亚人这样的听命，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去做。这样的刚强、勇敢、顺服，去传神的话，代表神，行神迹。那所以我们传福音呢，实在要有这样的精神，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要有这样的态度才行。要蛮有信心，也要蛮有爱心，还要有忍耐，还要不看环境，还要不看国教，还要不怕人反对。你说是不是？如果讲看你那么刚硬，算了。我再不去跟他讲了，不行，上帝还要让你去讲，你还要去讲，不能去。在另一方面看见，我们也不要像法老这么刚硬，心里固执，又是心里刚硬，那你们多吃了，多讨点苦吃，多吃苦头，没有什么好处。到处挖地，挖来挖去，你不如你求告神。人常常就是不求告神，靠自己的办法努力挣扎，这有什么好处呢？另外也给我们看到，这法老为什么要你？神要有大能的手救以色列出埃及，因为埃及充满了邪术、邪灵、假造异端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些个邪的东西。他们依靠的是这些，但这些个最后终究失败，不能够救法老。所以最后我们知道，降了十灾以后，神败坏了埃及的神。神不但看见他们的神也没救他们，是吧？因着神所降的一切的灾，最后法老服下来，不得不让百姓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要他的百姓要从埃及出来，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为什么侍奉神、敬拜神是这么要紧。神拣选了他的儿女们，他要我们做些什么？他不是要我们做别的，乃是让我们天天来敬拜神，话荣耀他、见证他，也能够领更多人来认识他。这是神的目的，那不是你现在主了还在埃及，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罪恶。我们大家都知道，新约里哪一节圣经呢讲到关于世界，代表世界？但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哪几个方面？谁知道？哪位神的仆人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世界代表什么？有三个方面，世界代表三个方面。说你是现代也不是不对，但是他圣经有这么一句话，非常的概括的讲到世界还有哪三方面的罪恶？
对，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还有呢，肉体的情欲，还有呢，精神的骄傲，三个方面，是不是？眼目的情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些圣经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是不是？所以就是说，现在有些基督徒，你说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了，顶多就是礼拜天拿着两个耳朵来听听道，实际这个心呢，还是在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是不是？所以神的心就让我们要离开这三样，你不要再贪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是不是？你不要贪恋这些，追求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从十五节就开始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就没有了，就没有爱父的心了，那只能是表面，表面来说二章，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 这个吧，我们一起念一下《约翰一书》，咱们的二章十五、十六，把这两节念一下。现在的是万物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哎，这三节圣经，我们跟大家最好把它都背下来。要爱这个世界，这不是说你不要活在这个地上，也不是不要爱你的儿子、你的妻子，乃是什么呀？你不要爱这一个叫你犯罪的这一个情欲啊，实际上你不要贪婪啊。爱世界的意思是让你不要贪婪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就包括这世界的魔鬼利用这世界花花绿绿，是不是？这今生的一切啊，有钱还不够啊，有的人去赌博，这就是爱世界。所以说千万不要赌博。我儿子祷告啊，大学毕业都化工念的研究生了，怎么样？现在文凭不写，一天的赌博，一天的赌博。他妈妈说这是你的事业，不爱。我现在对化工啊，我就是喜欢赌博。我说呢，还说我小输小赢，多大的客观呢、啊？好一个合法化，哎呀，急死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现在女朋友等待他。你说他没有正经事业，他说你，我说给他找一个 office 让他去做做就行了，什么也不做，但还没输的厉害，输的厉害当然有一点好，但有人输了也不认输的，还在做着呢。那么杨青的那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你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你爱主的心就没有了，根本就没有。因为我们的心，你不是爱主，就是爱世界，是不是？那这个爱世界的意思就是说，在主给我们应得的本分之外去奢求。这个就叫爱世界，是不是？你现在在上班下班，这不是怎么样？不是爱世界，但是给你的以外，你还在贪婪，那就是爱世界，是不是？明白这意思吧？不要这样，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风景就没有了。但是你看看，你爱主，你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力量。你爱世界，你心里苦恼，为什么苦恼啊？哎呀！快快的看看 computer， 快快看看这个消息啊，这股票怎么样？又跌了，这股票又如何了？一天的想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一天想就是这个东西。